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从今天开始呢，给各位要讲的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简称呢就是《观经》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啊，它的经体就是在那个观字，所有的行本都在观字。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学会懂得用观这个方法的时候，那我们在修行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心理的调整上，甚至于对我们自己心智的培养上，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观啊，天台家是最观最有办法的啊！你看天台止观，那一定讲天台，是天台家的看家本领啊。那天台呢，讲观门的时候是讲天台三观。那天台三观讲的又是什么哪三观呢？只有三个字，空假中三个字。现在问题是空假中哦，这三个字就够你忙的啦。我现在心情不好，我想我的心情好一点，我可以透过光门来改变我的心情。我现在突然间情绪来了，我透过光门，我运用光的方法，让我的情绪可以得到调理。我们碰到了很大的障碍，越不过去，碰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我有了退心。我现在希望我自己能积极一点，那我现在我透过观门来改变自己。所以观啊，经呢要注意的是，每一部经都讲体相用，都有讲本体世界的问题，讲它的教相的问题，又讲它用的问题。但是这部经呢，它是要用先摆在前面，体相用倒过来，它是用用，透过用，然后去来了解他的教相，透过相才进入本体世界。所以经体里头已经看得很清楚，整个的法门就在观字，无量寿佛就是你要观的对象，就是这样。那这么说来，那观这件事情应该先做多一点了解跟解释，回过头来我们比较容易了解这部经。可是这部经一开始就跟你解释得很清楚啊，你看，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有这么多千二百五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当上首啊，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是这一位啊，这个阿舍世哈，这一位太子阿舍世呢，把他的啊，这个频婆娑罗王，把他的父王给囚禁起来。你知道，在宫廷里头，有时候因为权力的斗争，骨肉相残有之，兄弟之间相残的，兄弟这种骨肉相残的有之啊。但是子嗣父者也有之，你们知道，中国历史里头一样有这样子的。他呢，就阿舍世呢，就把他的父亲给关起来了。关起来了以后，当然他很痛苦啊。你想想看，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啊，我做心理、做教育工作这么久，我很清楚，做父母亲的人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是子女。子女不长进，痛苦；子女啊，表现跟不上这个学业的进度，你会痛苦；子女有了一些啊不好的习气，你会痛苦。所以父母亲几乎跟小孩子之间有一条线是贴得紧紧的，小孩子稍微有一点怎么样就会很痛，又何况说这个小孩子竟然回过头来把他老爹给关起来，这个老爹痛苦不痛苦？很痛苦。可是这个老爹在很痛苦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时候就会去求他的啊，求佛菩萨，求佛啊， 来给他说法，来给他安慰，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还苦难还不止如此啊，是国王的啊，等于皇后了啊，韦提西，他看到他的先生这国王呢，他被啊这个关在那个牢里头，被儿子关在牢里头，这等于是政变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做妈妈的人哈、啊，就被罪的儿子哈、啊，偷偷的怎么样呢？送东西哈、啊，去给这个频婆娑罗来给他吃。那门禁孙连呢，为了要拿东西去给他吃的时候，必须怎么办呢？必须把一些东西装在像这种很高的那个坠子里头哈、啊，装着蜂蜜哈、啊。有时候把一些东西涂在自己的身上啊，他不能带东西进去啊，他要把一些藏在他自己的身体里头，然后呢拿进去给这个国王啊，频婆娑罗王来吃。可是预计中这个人关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食物给他吃，照理讲他应该饿得很不像样才对啊，可是他却高高兴兴的，而且他身体维持得健健康康的，因为韦提西国太夫人又送东西给他吃嘛。等他这个事情他知道了以后，他就发生了，他说这个他的母亲呢就是贼，国王呢就是啊犯了罪，他就是贼，拿东西去给他吃。然后呢，那么这个世尊以及他的这些高祖呢，他们都是恶人，所以他要杀掉父王，也要杀掉母亲。所以他非常要被杀，这个时候是因为有两个大臣啊，来啊，说从当时呢就欠，就是啊，来这个觐见这个阿舍世啊，说如果你杀了他的话，我们也就走了，我们就离开这里了。所以他要离开的啊，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所以才暂时丢下了剑啊，那么没有这个来杀这个父王啊，跟韦提西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杀了以后，那么韦提西呢就祈祷着，希望啊这个啊佛陀他呢能够教他清净的方法，他祈祷着，希望佛陀呢能够给他安慰，祈祷着他，让他内心里头真正可以得到内心的净土。这个是这部经一开始的经体，等于他的序言。往下十六关都是行门，都是当时韦提西啊，那么他祈求佛的时候，佛现在提前为他说的这十六关，这部经全部的结构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么说来，在这部经里头所谈的行门啊，观行只是行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他的观法对于现代人来讲，治疗内心里头的烦恼啦，内心里头的情绪啦啊，造成我们内心里的种种冲突啦，这些东西呢你都会透过一些观门来解决的。那这部经其实也是非常具有这个疗效的一部经，它具有很好的治疗心理上的效果，也有很好自己培养自己人生的一些方法。你可以知道从一个经题一开始的序言哈、啊、序品，它是整部经这样下来，没有分哈、啊、一品一品，只是一关两关三关一直下去到十六关。可是前面这个地方等于是它的一个序品，在这个序品里头你看得它很清楚，它在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啊完全的一个这部经的一个功用在哪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呢，观无量寿佛经这个观字，所以关门这个东西又是怎么说？ 在佛经里头有止观法门，所以心止这件事情是指说我内心里头有很多的不平，或者是我内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冲突，就像那个这个风浪一样啊，它把你整个的心海全部挑起来。你挑起来说，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让自己停止下来，平衡，维持平衡下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冷静的思考，而且你会觉得非常痛苦，非常的焦虑跟紧张，还不只是焦虑还紧张，你会有一种危及自己啊，危及到自己生存，或者危及到自己整个的一个生命的安全感这个地方来。所以止这件事情呢，就是告诉你停一停，停一停，就是这样。最生动的止是什么？你看看啊，这个在我们佛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这个唐朝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宦官叫于朝恩，这于朝恩他有权很大，在他的手里头他是当权派啊，所以啊，这个在代宗的时候呢，代宗非常信任他。那么因为他大权在握，他也要学习，他自己要学习从止观法门，也是要从禅里头学止的方法，也要学使自己心里头能够调整的好，也要学一些关门来使自己能够维持内心里头的平衡。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等于是当时的行政院长，他权最大嘛，就是于朝恩嘛，他当然也很自爱，他必须要训练自己心理上能够平衡。有一天代宗，那么于朝恩还有朝廷里头的国师啊，惠宗国师三个人就不期而遇在皇宫见面了。什么叫不期而遇呢？就是没有互相约，就在皇宫某个地方就刚好碰头就是了。他刚好心情大概也比较闲吧，比较闲适的时候，皇帝就讲了，他说国师啊，现在我宠幸的这一位于朝恩也在学禅，也在学止观，学佛正法，我看我们来讨论讨论佛法吧。这一讲你知道禅定的意思就是外禅内定了，也就是你第一个部分就在修止这个问题啊，修止这个问题就内心里头你能转世成住，一转的时候你才会定得下来，否则你会定不下来，要有关门的，有方法的。那现在说要谈一谈，那你想想看，一个是老师，一个是皇帝，所以要讨论讨论的时候，要问问题的人一定是别无选择，只有就是于朝恩。所以于朝恩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哦，他说国师啊，要讨论佛法，我现在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们无明是从哪里出来的？你知道什么叫无明吗？有无的无，明白的明，无明的意思就是烦恼很重，内心里头已经不平衡啊，有了很内心里头像波涛汹涌一样，那你的判断就会错误，讲话就会失误，就错失就会产生一些走失走样就有可能啊。所以他问他无明是什么，这个问个无明啊，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释吧。结果惠宗国师呢却连看了一下这个于朝恩都不看，他只是看着皇帝，他跟代宗讲了，他说陛下，我看啊，这个世界啊，这个世风啊，真的是日下了。那皇帝听了说，你怎么会讲世风日下呢？他说国家太平，这怎么会世风日下呢？他说你看陛下，连一个奴婢都自己自称懂得佛法，哪有世风不日下的道理呢？你知道三个人而已，讲这样讲下来是在讽刺谁呢？当然就是在讽刺于朝恩呢。这于朝恩听了以后，那个脸一块紫一块红，很生气啊。 气得个要死啊，但是心里面得想一想，在皇帝的面前，陛下是对，在陛下的面前讲自己是奴，是奴婢，是通称啊，啊这样讲又怎么样呢？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只是气得要死。就在他很气愤的时候，惠宗国师呢就拉拉宜朝恩的衣襟，要拉拉他一下，警戒他，然后告诉他，他说：“朝恩，这叫做无名，就是那个时候你在愤怒，你内心失掉了平衡，这件事情就是无名。所有错误的决策，所有错误的话，讲出来的气话，通通都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无聊的时候讲出来，也是不平衡，都是无名搞出来的。”所以他这个解释已经是最明白，把你牵到那个问题的核心，给你讲得很清楚，那是惠宗国师高明的地方了。可是从此宜朝恩不愿意跟惠宗讨论佛法，他怕了。为什么？挖到心痛啊，就受不了啊，挖到心痛啊，不行。所以逃避，人逃避是最惨的。所以通常是该听到应该听的那些话的人，通常都听不到的原因就在这里，他现在不愿意再听他的了。所以他想一想，在朝的国师我不能跟他，不想跟他学，我在在野找一个高明的。所以当时在野最高明的就是药山禅师嘛。你知道药山禅师呢，他很高明啊，他就跟他结缘了，就跟他学起来了。有一天这个于朝恩呢，带着文武官员啊，不在朝廷问国师了，到外头去找这个在野的这个最高的禅师啊，去跟他学了。带着文武百官到他那个道场去啊，坐下来坐定，然后说是要来请法的。既然要请法，底下这些文武百官都是他的部属啊，因为他权最大，所以大家也轮不到他们讲话的时候啊。啊，坐在那里坐在禅床上的那个老师呢，你要请法，当然就他坐在那里，你要问他什么东西，请问他什么，你请啊，那当然只有又是惠宗，而不是又是宜朝恩来问啊。这次宜朝恩又问一个问题，他说：“师父，我请教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头有这么一段话，说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什么叫做黑风啊？师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一段话讲的是讲黑风，是指的是指内心里头就像这个海洋上啊，突然间这个乌云来了，风来了，浪卷起来了，你这个船就会被这个大浪把你吹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黑风啊，吹着这个船舫飘到罗刹鬼国去。这个黑风它原来所指的意思是指什么？是指我们内心里头起伏不定的情绪，它就是黑风。他把我们的人生，他把我们的智慧，他把我们很宝贵的东西吹到很边缘的地方去。所以黑风吹起船舫，飘落罗刹鬼国。我们做错事情是如此，我们做错了决定是如此，我们去偷鸡摸狗也是发生这个问题，我们在情绪上打了结也发生，这通通都是这个黑风，这个黑风，这个黑字黑到底的。讲到这里一问，药山禅师呢听了以后定定的顿一顿，说：“宇朝恩，你怎么到现在连什么叫黑风都还不懂？意思是说你怎么会这么笨呢？笨到现在什么叫黑风你还不懂啊？”这个话讲下去了以后，宜朝恩这里可不是在皇帝的面前哦，见到他最大权最大，所以他非常愤怒，就站起来了，正要站起来吸了一口气，脸都变了， 要正要骂人的时候，哎，你知道这个药膳还是很机警的，马上说止止，叫他停停停停，那止止啊，顿号啊，一个分号，什么呢？是黑风是也，现在你就处在黑风之中，啊，这个是黑风。那个止的意思是止观的止，前面那个地方讲的无明是因为你不止在那，所以佛经里头一直跟人只有平静冷静的时候，你才不会受诱惑，你才不会被情绪绑架，你才不会被种种的东西所引诱，你才不会做错误的判断。那个是一个止的问题，这是因为有止，这是一个门，你止停下来了。可是还有一个办法，观观其实是转世成智，就是把你的事做一个转动以后，变成一个智慧，变成一个你可以用的东西，那就止观。那观门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讲观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简单，但是我们对极乐世界这个部分也可以透过观门来观它的。怎么说呢？我们在前一部经讲楞伽经的时候，讲万法为识，对不对？那么楞伽经里头讲的是一切是心，是事所造的，所以极乐世界是你心建构了这个极乐，阿弥陀佛用这个事建立的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在最底层的部分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事啊，它是凡圣同居土啊。然后在上面那一层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啊，然后才是十报庄严土啊，然后常极光净土才是那个正智圣智的部分啊。所以你可以知道极乐世界之所以会分成四层的原因呢，你就可以知道前面一定是跟我们生活的事转世成智回去的，跟那个正智圣智，回到正智圣智，要回到那个正智圣智自己的如来存在的那个自己。当你是觉察到他的存在的时候，你已经在佛界了，而且没有所谓高下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意念清醒，我们的觉察力很好的时候，你其实你是佛中人，是在佛界里头的，是在净土里头的。是我们常常还在摆不平，所以我要常常念着佛，所以常常念着佛，让自己可以摆平。而且我透过观门，使我对于这个极乐世界的事见得更为牢。所以我现在再给各位强调说，当你学佛学到最后，你如果突然间在开车碰到一个紧急状态，你马上反应，你在反应之中脑子里头也会浮现一个阿弥陀佛这样子的感觉，那就表示你念佛念得很好。如果说你去坐了飞机碰到乱流，那个飞机就咻一直下来，然后你内心里头喊的是妈呀，那表示你平常念佛的那个事是不够强固，不够强固的。你碰到突然间外来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你保不住。我已经有过好几次了，我会坐飞机有过一次，那一直下来好像快到海面了，可是我内心它低下来，我的心就扬上来，我看到的，我想到的是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我才会跟各位提醒，如果你做梦的时候梦到的啊，被狗追得很害怕，或者被一个恶人追的噩梦，你醒过来了，你在做的很噩梦的时候，你会喊了一声阿弥陀佛，就表示你这个事的建构上，你的关门上关的已经有一段的时间，最基础的这个最底下的凡圣同基础，你是一个凡人，可是你想去用圣的东西跟你结构在一起。我们的内心里头有凡有圣，叫凡圣同基础，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讲到这个止观这样一个法门，其实都是从都是重点都是还在放在观这个课题上。那我们先来解释这个观的东西啊。如果你有时候心情很不好， 你眼睛很不好的时候，是通常是你的心被一个你不好的那件事情给你缠住，是不是？如果你可以从把你缠住那个地方脱开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情觉得很不好、很不安、很焦虑的那种感觉，就相对就会降低很多很多。这种事情很简单，有时候我们碰见事情冲得不愉快的时候，你让自己有一个时间，你出去外头走一走就好了。有一次有个人找我谈，他实在是痛苦得不得了，他跟我讲说他实在是受不了，他快要跳下去了。我说你可慢一点跳，你现在很难过，我知道。对你来讲，你的人生，你的很多事情都是很负面的，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可是我现在再怎么讲跟你讲也没有用，你愿意不愿意，你从这里出去绕着这个附近走一圈，大圈一点的最好，你绕一圈以后再回来，再来跟我谈。可是我走不出去。我说没有关系，你想办法要走出去，你去把它绕一圈，绕一圈再回来。我说现在老师不跟你谈，你一定要去绕一圈。他去绕一圈了，他真的果然去绕了一圈，大圈的绕了一圈，绕回来了以后，夏天了，流汗了，他坐下来。我说我问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他吸了一口气，他说比刚刚好的很多。我说你只是出去去走这么一圈，看到这周边的景物，你很快的把它走过一圈，身体有了变化，接触的东西改变，回来再坐在这个地方，你原来令你痛苦的那件事情并没有改变，可是你的心情好得很多。这件事情你知道它的道理在哪里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去走路的时候会比较镇定，你镇定的时候脑子会产生一些镇定的想法出来，那些想法就回过头来就会疗伤止痛，对于你的那些痛苦产生了疗伤止痛。其实你出去走的时候，你脑子里头练了很多的练，本来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出来，可是你在走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精进的念头会跑出来。你也许看到某一个东西，或者是你出去走的时候，你碰到了这个路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只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你就跳脱开来，那个东西是透过别的东西，你有了一个比较积极的想法，你的观念就会转回来，就不会被原来那么痛苦的事情把你绑得很紧。这个东西是最简单的观，这是最简单的观。还有一种很简单的观呢，怎么观？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找一本书出来看，你把那本书读一读以后就好。当然这有一个条件，你读的绝对要读比较正向的、比较有积极性的那种文章，那种书拿来读一读，心情会好的很多。哎，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常常在觉得如果有一点哪一个地方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觉得心情不怎么好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一定会拿经书出来练。所以我的包包里头一定有金刚经，哎，我一定会拿金刚经出来练。有时候我不是拿金刚经，我随便抓一本书来，有时候也不一定读一部经，我会看了这本书以前没有读过，好，今天下午就读这本书，我不去想别的，我很专心的在那读，把这本书把它读。今天晚上我就读这本书，我拿起笔来边读边做杂记。好了，等一下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你在读书，而且在书里头常常有时候还会给你一些建设性的一些想法，不见得跟这件事情直接有关，但间接总会产生了我们的一种感觉。你们有没有留意我们在谈这个唯识论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五片行，这五片行哪五个还记得吧？触、 作意受想思，对不对？你知道啊，这五片心里头每一个都跟观有关，每一个都跟观有关呢、啊。你接触一本书，这本书的东西就打算你观念开始就转变。你如果每天找一本书，这本书是一个打打杀杀的东西，你也会情绪也会跟着它，也会你接触的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你的观的问题。你接触的电视，你开电视老是看那几个啊，这个这个叫什么声光啊，这个之语的节目，那么你慢慢你也会受它影响，因为你的观你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的生活，你会改变的。但是你如果看的是啊一些比较有启发性的节目，有选择性做一些比较新的节目的时候，你的观也会朝到那个方向去走。你有时候我们读一本传记，那本传记也会影响我们从观念上我们产生了，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从另外一个建设性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就是观的问题，你接触的那个东西触的问题。所以我们谈观的时候，你看这五个东西都跟观有关，处跟观有关，作意也是有关系的。你看如果说我们一件事情你注意的点在哪里，就产生啊从那个地方引发的感受跟情绪。看啊，有的人看了那个最近这个电视的一些节目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新闻的节目，你看完了以后，有的人会这样讲：糟糕，这个国家实在很可怕，乱了。就是他从乱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可是有一个人他不是这样看，他说：生活本来就是一波一波的，它是本来是动荡的。在动荡之间，只要我们懂得去找到那个理则，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我们现在正在找这个理则，所以我认为确实是有一些不安的现象在，但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这种力量去找到我们去适应这个动荡的一种方法。他内心里头并不觉得，并不那么看那么悲观，他内心也不会那样的不安，但有的人就会变得很不安。那注意的点在哪里？一个妈妈她跟我讲，她说我为我的小孩子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说你小孩子犯了法吗？她说不是啦，你们老师你怎么讲的那么坏呢？我说是啊，那表示他并没那么坏啊，他也没有那么坏，只是不够好一点点而已。我说你看观念改变了吧，那只不过不够好一点点，那有什么好让你那么难过那么担心呢？他至少并不坏啊。他说对耶。我说那好吧，那你现在告诉我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不够好那一点点。然后我的小孩子哈，他不够用功，他如果多用功一点成绩就会好一点。我说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让你闲的没有？他说是没有，但是我已经很痛苦了，再有的话我怎么办呢？老师你要认为我的小孩子多坏才叫坏呢，这样已经很坏了。我说诶，你现在又讲到坏那边去了，你又在看你的小孩子的呢。他说是的，是不够好了。他不够好不就是坏吗？你看他的那个眼光啊，都老是把它着眼在某些缺陷的这个上头来，所以他内心的很不安。我就跟他讲，我说来说说看你小孩子有哪些东西不错的，其实你的小孩子跟你相处的还不错吧。他说这一点倒是真的，我们相处的还蛮好。我说好，这一点就很难得，如果让很多爸爸妈妈听到哈，他们都会说哇，我就是求这点而已呢，其他的我不求了。那你这点已经有了，你想想看。那还有呢，你孩子还健康吧？他说当然健康啊，五官俱全吗？有没有五体不满足？ 有些人总是，我总是把它弄一点比较偏的东西去想一想，没那么坏了，他就会讲没那么坏了。是，那么你要知道，你从某一个点去看，就产生某样什么样子的感受，就是这样了。其实他孩子已经够不错了，有一个啊不错的健康的身体，跟家里相处得很好，啊，功课普通普通，啊，就是不怎么很用功，啊，很好啊，太用功我。我就跟他讲，那好了，从今天起你的孩子每天读到两三点，功课也没什么大进步，你觉得怎么样？他说那比我现在还糟糕。我说是吗？所以你不要想那么多，人本来就不，而且我可以跟你确定的是，学校的成绩它的变化很大，而且学校的成绩跟他以后他的人生也没有那么大绝对的相关，你不要把这事情看得很重，你要把主题看清楚才好。但是他总是看在那个负面的那一点点上，心情一直都很不好啊。所以黑风是从那里来，无名从那里来，不安从那里来，焦虑从那里来。现代的人不晓得怎么回事，就是学会了很喜欢从那个毛病去挑人家毛病，所以挑自己家里人的毛病，看周边的人的毛病，对这个社会的毛病，他的关门通通都是从缺陷出门的。也就是说，你拿一个黑的眼镜来看周边的事情，哪有不黑的道理呢？你拿一个红的镜片来看，哪有不红的道理呢？就是关的问题嘛。所以关这件事情，你是从哪一个地方看，产生什么的感受，你去看吧，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指的是指我们是你注意的点是什么。哎呀，我看了啊，有些人真是令你跟你讲你都不相信了。有一个人，不止一个人，这种案子常有的哦。啊，有一个人，他呢，这个总是觉得自己的眼皮不好看，眼睛不够大，所以无论如何下定了决心，他去割双眼皮，那就好了，割双眼皮呀。可是双眼皮割完了以后，他对着镜子看，怎么看怎么不对。本来是单眼皮的，现在变双眼皮，他不能接受他自己双眼皮。你不是很喜欢双眼皮吗？他说不，他把我割完了以后，我不是我。那你为什么要割呢？他说不，现在割。讨这个事情已经太慢了。我说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我要再把它割回来。天底下什么样子的想法都有，那个想就是你的想法，是从一个东西穿过去来看它的，就会产生了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有一个人，他的下巴不很啊，就是咬合上也不很完整，厚道就是了。这个厚道，他想一想，无论如何要去矫正，所以他去切割，切完了以后他不再厚道了，嘴巴咬合也好了。可是他每天都很难过，你知道他难过什么呢？就跟那个割双眼皮的一模一样。他是糟糕了，他把我动完手术以后，我的脸型都变了。我说当然变了，因为你以前是厚道，现在不厚道啊。你以前厚道看起来会比较长，现在不厚道以后看起来脸型就比较圆一点了。他说可是我的下巴变小了。我说不是，缩进来一点不叫它小了，可是我不能接受。他每天都愁眉苦脸，就是从一个旧的下巴来看现在新的下巴，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你要注意的是，我们经常是透过我们自己近的东西，然后去比较远的东西，视觉就是如此，心理上也是如此，用一个现有的东西去比较一个新的东西，都会产生关门的改变。那如果我们找错一个对照的东啊，对照物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很错误的一种看法，或者是很离谱的情绪状态，就会跟着出来。是如此。所以你眼睛去看东西的时候，是由近及远去看出这个大小比较出来的。 眼耳朵去听一个东西，也是从这个比较出来的。所以你是用一个有的已经有的东西去比较一个新的东西，察觉一个新的东西，这观是本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观门使自己变得心情很差，我们当然也透过观门使心情可以变得好。所以观未必全部啊，只是叫做观到好的才叫做观。其实我们要让自己心情坏也很简单，你可以透过一种错误的观门就可以使心情变坏，就可以使整个的一个这个人生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是如此。所以注意之点是什么？你看呢，这个你如果拿一个镜子去照照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对自己某个地方特别不喜欢？会吗？会，是青少年比较会，像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就不会了。为什么啊？那么赶快，你已经不再注意这一点了，但你可能注意别的，你可能注意别的。注意什么？人家拿出来的名片上面有长有长的，我这个上面没有长的，长了啊！你可能会注意这个问题了。你在这个地方，只是光是拿一个名片，你就觉得很不舒服啊。这个事情我感受过。我一退休下来以后，我就不知道，那糟糕，我以前有一个头衔，现在没头衔怎么办？所以我还真的是想了半天，那我要给自己起一个什么头衔呢？后来想一想，本来就没有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给他写一个正实缘三个字。可是写了三个字以后又出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总是人家问我你在干什么啊，你现在在干什么啊。好啦，既然这么多嘴这么关心就好了，我就给他写一个作家，可以吧？那写一个作家好啦，人家一看了，哦，你是作家，他就以为不认识的我以为我是在写小说的啦，他马上从小说看我了，他以为我是创作小说的啦，他跟我讲话，你们这个作家啊真好，写很多小说出来，你写了几本武侠的吧？他从他那个观直接来看我，他以为我突然间变成会写武侠的人了，而且有的人还这样跟我讲哦，对，我看你这个人哈。就是很敏锐的那个样子，你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感情的作家啊！你写的，你一定对人类的感情描述的非常的细腻。我突然间变成爱情的作家了，所以你知道很好玩的这个哈人啊，那他用这个观点来看我的时候，他心中也有一个情绪。这里人拢专门去写的恋爱情。是不是？其实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种文章，也没有写过这个东西，但他只看到作家两个字就变成写创作小说的了，那他的情绪，他的整个的感受 feeling 就改变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好玩的不得了啊，这个你的着眼点注意之点加作意，你作意是什么？如果你作意你家里的人，你一直注意着他的缺点在哪里，那你就没有一天好过。如果你去想想他有一些东西还不错，毕竟他是健康的，毕竟他这个事业做得很认真，毕竟呢他还是有想到我，其他的有一点点小缺点我可以容忍。你观点是从这边去看的时候，人就整个的感受情绪就跑到这边来，这我很了解的。我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次很有趣的事情了。我是年轻的时候，我是省钱才去买了，省这肯就顾家去买几台那个小收音机啊。这个收音机啊，是国际牌的收音机啊。我这个拿在手里头，我弟弟他们就拿去听了，他把它听了完了以后，那一条天线就不知道怎么拉就拉断了。拉断了以后呢，我就对这个收音机觉得很不喜欢，结果我竟然把那个收音机把它丢了。我说这个我不要了，就把它丢了。我是一个学心理学的人，对于那一次的气氛，我事后想起来，我觉得我很清楚，我不能够，我没有，我对于一个原来好好的东西有一点点小缺陷， 奇异的东西我不能忍受，我就把原来其实它功能还好好的，什么东西都还好好的，我就当时就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情。我知道人常常会把